和刚才师母所讲的这个故事是有关的。一直在我读格拉蒂斯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话题一直的进入到我的脑海里，就是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系列。今天是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的第一部分，然后第二下周我们会分享我们如何祷告，最后我们的分享是在神在我们受苦的过程当中他的旨意是如何的。我也希望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我们能够学习跟神祷告，学习神是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和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如果有圣经的打开，这一段圣经也让我想到有一个男孩有一天从教会回来，他跟他妈妈说，你知道吗妈妈，神是有一个名字的哦。他说哦，有很多名字哦，有一个名字就是 Howard。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他说哦，我是在一个我是在主日学里听的，那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啊。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这是我们所有的信心，我们不论求什么他都会听见，他都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让我们得祷告。谢谢神，再一次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神，我祷告我们在这一段学习关于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成熟，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如何祷告，神你是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也一直是我的祷告，这就是对于那些还不认识你就是我们的个人救主的，愿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启他们的心灵，来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远古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认为神只是回应那些伟大的人的祷告，比如他们的祖先摩西或者是亚伯拉罕以利亚，祷告神是不听普通人的祷告的。但是耶稣就教导我们，神是听神的每一位儿女的祷告。神也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什么是祷告呢？祷告是一个神的孩子和他所爱的天父之间的谈话。然而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确实是对祷告会有许多的疑惑。你可能听到有人说，哦，我一祷告了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要祷告呢？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一个分享系列当中，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它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来回应，来如何理解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祷告的人，谁在祷告呢？每一天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祷告，而所有的这些祷告神难道都听吗？让我们来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不听 不信他的人，大家理解吗？神是不听不信他的人。圣经在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了神的创造，神是圣洁的，神是全智的，并不像那些人手所造的那些神那样。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9:31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谁是罪人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生来都是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义就披戴了我们的身上。而这整个是从圣经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因为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重生，所以神他是不听不信他的人的。而第二个方面就是神不听那些不顺服他的人。这里知道神他只听那些顺服他信靠他的人，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我们必须要顺服。66:18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知道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有不认的罪，我们就和神之间就有一个屏障，他就听不听我们的祷告。之前我们刚才看到的约翰福音9，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读的，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继续约翰福音9说到这个耶稣刚刚医好了那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当时有人很周围的人很生气，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很生气，他们想证明耶稣基督是有罪的，他们就不断地问神，还把一个年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在9:31这里讲到神不听罪人，然后这里确实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但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大家看到同一节里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在这里这一节的前半部分说到神不听罪人，但是接下来比较鼓励人的是他继续说到神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就听他。他继续的又解释说这个人就是遵行他旨意的，那么理解就是在这里那些遵行他旨意信奉神的神就听他。所以神虽然不听罪人，但是他却听那些敬奉他遵行他旨意的。我们也看到神第三个方面，神也不听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词 backslider？ 这不是一个好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相信的人，他和神同行，但是有一些环境变化，他们的信心就失去，他们就远离神，他们也不再侍奉神，他们也不再顺服神，这些就是 backsliders。 通常在教会里面，如果坐在后面的人是就是 backslider 啊，当然 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大家我们看一看下星期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坐后面的人就跑到前面来坐了哈？这个座位的前后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讲笑一下。在以赛亚书59:2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原因，神是不听祷告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以自己的形象来照了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和他同行，和他有交流。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不信他，也不遵从他，并且是屡教不改的，就会我们的罪恶就会让我们与神有一个隔绝。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要求神听我们的，我们要首先建立和神的正确的关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原因，神不能够听我们的祷告，要理解为什么。我们在约翰一书3:1看，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跟随神重生的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他给了我们爱，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也自己是一个父亲，我有四个孩子，我的孩子也现在长大了，但是当他们小时候，我记得去外面很多很多人，就像比如现在的波特尼商场，有许多很时候我可以听到他们说爸爸哦，或者父亲，我都会回应。我也许今天会去到波特尼，我也可以听到孩子们，有孩子说叫父亲爸爸爸爸，但是我不会回应的。为什么？并不是说我有多小气，或者我比他们好不想理他们，不是的，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他们并没有叫我呀，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他们叫别人呢，所以我就不用回应啊。虽然我可以听见他们在叫爸爸爸爸，但是我不用听他们，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孩子，那么他肯定是叫他们自己的爸爸。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天父应该有的关系，我们成为了他的孩子，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呼叫阿爸父，他就必回应我们，他听见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是首先是他的孩子，我们必须是要先重生，我们也必须要和神同行，过顺服神的生活，这样在我们和神之间就没有罪孽成为隔绝。那么有人会说，为什么要祷告啊？神不是统管一切的吗？他反正总是会做他要做的事。是啊，神确实是统管一切的，但是在他的权柄里，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和他对话，能够以祷告来和他对话。神确实是知道，但是神也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和他说话。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和权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认识父神，过与神有正确关系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你首先明白这一点。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祷告所需的信心。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在约翰 一书的五章十三节，这里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老约翰写到这里，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你们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因为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果我们不理解，我们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信心的。那么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爱他，他爱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让他听我们。我也想来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的一个亲戚是，比如说是很重要，比如说是美国的总统吧，那么他的孩子应该是随时都可以来到父亲面前，尽管他是一个很忙的人，也许他的白宫里面有许多的电话，如果有一个电话说，哎，是你的孩子，我相信他会接这个电话，因为他们是你的孩子，父做父亲的是愿意听到孩子。我相信如果我给白宫打电话说，哦，我要和特朗普打电话，我相信他不一定会接，因为我不是他的孩子，他也很忙。那么对于我们伟大的神，我们的天父，他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我相信他要听，会听我们。在我们之前分享过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说到，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这里知道听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有信心。这个知道这个词儿，如果说是用希腊语，它也是叫 gnosko， 也就是说是一个知识，你有具备了这个知识，而且是有信心的知道，并不是说你读了它，你知道了一个信息，你是清楚的知道，你有关系和它。我可以通过读书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跟你们说，我知道麦克牧师，他是一个信实的丈夫和父亲，我能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读了关于麦克牧师的书，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信心，因为我跟他肩并肩的工作这么多年，我看他的生活，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信实的丈夫和父亲。那么同样，我们刚读到的经文，我们是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知道神他是听我们的，因为他听我们，所以我们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那么有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有点疑惑，说，哎，我都一直在祷告啊，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得到我所祈求要得到的。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个方面，当然我第二个方面的原则忘了跟大家分享，原则就是在基督里我有信心，父神接受我且听我祷告。在基督里我有信心，父神接受我且听我祷告。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看的是祷告的条件。条件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胆战无惧的心，因为是按照他的旨意求，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一定要 按照神的旨意，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或者和他的旨意相反的话，神就不会听。举例，当拿单，当这个先知拿单和大卫说，那时候大卫他患了淫，刚好犯了淫乱的罪，和乌利亚的妻子巴士巴有了关系，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小孩要死了，神已经做了决定，因着你的罪，这个孩子必死。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罪是有结果的。所以我们读到经文里面说，大卫祷告了七天，而且是禁食祷告，但是神没有听他的，他的孩子还是死了，因为大卫的祷告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甚至是和神的旨意相反的。因为神已经决定了大卫犯奸淫的罪，他的结果就是他的孩子，第一个孩子要死掉。有多少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拼命的祷告，就是希望神能够改变他的旨意，能够按照我们的旨意行事，这不是我们祷告应该有的方式。祷告意味着是求神做他的，成就他的旨意，而且我们是欣然的接受。另一个词说，就是我们要以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思如果说是和神的旨意一致的，那么就一定能够成就。如果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会避免一些疑惑。我们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就是，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真正的祷告是带荣耀归荣耀给神的祷告，是应该是神啊，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成就。第三个原则就是，我的祷告一定不要在神的旨意之外，或和神的旨意相反。那么最后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祷告的目的。神是恩典的神，特别是对刚刚信耶稣基督的那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也许会祷告说，会听到人们说，哦，神总是会回应他们的祷告，有时候说是的，有时候说不，有的说你们再等等。有的年轻人会说，神为什么不回应我所有的祷告呀？大家一定要明白，祷告的目的是要学习顺从神的旨意。这常常发生，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的没有信心，会觉得说，神为什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在神的旨意之内，有甚至和他的旨意相反。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原则，我们可能会生气，我们可能会觉得神不听我们的，我们会觉得说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有的人就会没有信心，或者甚至生气，生神的气，还会转离背离神。我希望我们会在神里面能够成长，我们而不是抱怨。我们要学习拥抱神的旨意，说感谢神，你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因为我现在学习到那不是你的旨意，这个对我没有好处。比如举例子说，我们求神给我们钱，然后我们没有收到，我们最好能够接受。他可能知道，如果给了你更多的钱，你可能会远离神，也可能神觉得说， 你所正在祷告的关于工作上的升迁可能不在神的旨意之内，可能你得到了这份工作的升迁也可能让你更忙，更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更没有时间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有时候也祷告神说，神啊，帮助我通过这个考试能够进入到这所学校。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也有可能神没有回应你，神可能觉得说你去到这个教会你可能会非常的忙，也许对你并没有好处，所以神也许 我只是说也许哈，我是举例子，并不是说神永远对你们刚对我刚才举的例子总是说 no， 不是这样子。我只是举例子说，如果万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和神的旨意一致的，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他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的目的不是要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或者目的，这个条件是我们要和神的旨意一致，我们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一定要一致。我们一定要说，对于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与我有益。我们要丢弃自己，背起十字架跟从神。第四个原则就是祷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意志和神的旨意一致，愿我们的意志和神的旨意是一致的。这里包括了顺服，包括了听神的话，要把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思和神的旨意一致起来。耶稣基督是一个祷告的，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总是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效仿他的样式，我们要学习祷告按照神的旨意。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说他的力量，他的意愿，他的喜乐。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刚才说到这就是祷告的缘由。耶稣基督说到我的力量，我的意愿，我的喜乐，我的一切就是要做神的旨意，要做神的工，并且完成他的工，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而是做那差我来的工。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祷告就是以按照神的旨意，他所祷告的他就一定收到。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园子里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其他的门徒都睡着了，他一直在祷告，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按我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的祷告总是要和神的旨意一致。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花一些时间，今天早晨我们是守圣餐的时候，我要大家低头闭眼，安静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来到神的面前。也许你的祷告是更多的是愿你自己的意思成就，想让神能够按照你的意思 来成就，但而且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愿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和神的旨意能够结合在一起，知道神的旨意是另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实际上已经让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他的意思。从最基本的，比如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有没有 让我们的意思和神的旨意一致起来呢？我们有没有说神，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成就呢？你有没有说神，我愿意悔改？也许做基督徒的你已经信了神，你说你愿意神的旨意，但是你实际上并不知道神的话语，你也不学习神的话语，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你过什么样的日子，而他已经在他的话语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这么多，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吗？我们是真心的寻求神吗？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让我们的意思和神的旨意一致起来，不论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按照他的旨意求，和他的旨意一致起来，他就会听我们。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在我的祷告，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论我做什么，我的愿望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我愿意把我的意思能够和你的旨意一致，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帮助我祷告按照你的旨意祷告，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能有这样的信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你接受，你接受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你听我们，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祷告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所要祈求的甚至会把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思来祷告。神，愿我们能够顺服，能够凭信心在你的里面成长，这样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是听我们，也知道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谢谢神，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